首先我们很感谢神，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到见证这个婴儿奉献礼，也都请各位的弟兄姊妹多多为我们小朋友来到祈祷，因为他们虽然年纪很小，但我相信他一定每一个小朋友都是我们教会很重要的一份子，所以请弟兄姊妹多多为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小朋友在祈祷当中来到纪念他们，盼望他们真的每一个都可以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到得着喂养，健康成长。咁頭先 Pastor Lansky 都有喺奉獻禮嘅裏面提到經文，就講到哈拿嘅故事。所以我諗喺依家呢個社會裏面，喺呢個世代當中，父母會面臨一個都幾緊張同埋幾嚴峻嘅問題，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養育我哋嘅下一代。所以今日我都特別揀選咗哈拿嘅故事嚟到同大家分享。看一下聖經裡面這個role model， 是這個榜樣的媽媽，她是怎樣去養育她的下一代的。所以雖然呢今天我們講的是一個媽媽的故事，但是呢我必須要說這個訊息不只是給媽媽的，在一個家庭裡面父母都有責任將兒女帶到去神的面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盼望可以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得到一些属灵的原则，就是怎样去同心合意的父母一起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圣经里面撒母耳记记载哈拿的故事其实不是很长的，它只是出现在书卷的前第一和第二章，但是呢他的故事就很重要，我不希望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去忽略了哈拿这个人物。他除了是一个伟大的妈妈，他更加是一个在神面前专心来到寻求神心意的人。因着他是带出了撒母耳这个祝福全以色列的领袖，但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所以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到看以下的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了很多的祷告了，所以但是我会读出来以下的经文，但是我都欢迎都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去到读出来。我们开始读撒母耳记上第一章一到第八节。以法莲山地的拉马所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比尼拿。比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继续分给他的妻比尼拿和比尼拿所生的儿女，比哈拿的却是相分，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比尼拿去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比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所以在前面八节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一些基本状况。以利加拿这个丈夫他有两个妻子，而且这个丈夫他是很爱哈拿的，但是呢哈拿呢却没有儿女，不能够生育。他有另外一个太太，这个比尼拿呢他是有儿有女。我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的医学科学都很发达，但是呢其实依然都有不能够生育的情况去发生。甚至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是去选择自己不生儿女的。 咁我最近睇到一個新聞咧，啊，佢係講到韓國，大家知唔知道韓國嘅出生率其實已經跌到差唔多世界最低噶啦？喺2022年咧係跌到0.78。咁呢個0.78係咩概念咧？就喺韓國喺新嘅一年有125間小學啊，只係有一個新生入學嘅，但係有131間咧係一個新生都冇。所以很多的學校呢都被迫改成養老院。所以韓國的民眾他們在網上留言也都列出了很多原因，為什麼他們選擇不生呢？有些是因為生活壓力太大，有些是因為養育的成本太高了，所以他們不想生。所以在今天的世代裡面，我們其實都會覺得生育是一個個人的選擇，無論你選擇生又好不生又好，其實不是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大家都會去尊重你的個人決定。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呢，女性不生育呢會被看作是一個羞恥的事情，也都會被當作是一個災禍和懲罰。在創世記裡面，我們知道雅各也都有兩個太太，一個是姐姐利雅，一個是妹妹拉結，是不是？我都看過這個故事了。雅各呢其實是很愛這個妹妹的，因為她做工啊什麼都是為了這個妹妹，她是不喜歡姐姐的，姐姐是她的舅父硬是騙給她這樣。但是偏偏妹妹呢她一直都沒有辦法生育，反而是姐姐一結婚就一年生了3-4個出來。所以我們看到創世記拉結見自己是不能生育的，就去妒忌她的姐姐，對雅各就說你要給我一個孩子，如果不是我就要死了。直到22節呢，講到神顧念拉結，她終於懷孕生子，她就講了這一句，她說神除去了我的羞恥。所以我想對哈娜來說，對她來說都是一樣的，她心裡面一定是很想要有一個自己的兒女來到幫她除去這個羞辱，還有這個比尼拿一直是去激動她。我們看到無奈耶和華不使哈娜生育，她沒有兒女，但是又得到這個丈夫的偏愛，她一個人可能每年祭祀的時候分到的肉比這個比尼拿一家分到的肉都多，比尼拿自然就會覺得這個是很不公平的，所以她就作哈娜的對頭了。對頭是什麼意思呢？對頭就是你走在左邊，她就跟著你走左邊，你走右邊，她又跟著你站在右邊，反正就是令你不好過。有沒有希望我們生命當中沒有對頭？而且他可能呢，這個比尼拿都會用一些很難聽的說話來到攻擊哈娜，哎呀，他肯定是做了一些得罪耶和華的事情，即諸如此類的說話。所以哈娜呢是經常被他激到是一邊哭著又一邊吃不下飯。哈娜會想，我明明是一個敬虔正派的妻子，她又沒有做錯什麼，她又不像這個比尼拿這樣 去藐視其他人，但是為什麼欺人那個這個惡人 她有兒女，但是哈娜呢反而一個都沒有。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她每一年是滿懷希望的去到神的面前，但是每一年她都失望而歸。我們大家或者都經歷過禱告得不到回應，沒蒙英文，這個是一件很辛苦很難過的事情。所以裡面講到以利加拿就特別去安慰他，說有10個兒子都不夠，他 對你的愛都不夠我對你的愛。但我們留意一下這一句無奈耶和華不使哈娜生育，這節經文其實講到哈娜她的痛苦是在耶和華的手中，因為耶和華不使哈娜生育。其實整件事 神从头到尾都是参与在哈娜的人生里面。去年十一月我分享了哈巴谷书的信息，我讲到神有时是容许一些我们不明白甚至不喜欢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正如神他跟先知说，我要用一个更加邪恶的加勒底人去刑罚犹大。又正如我们看到约瑟，明明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他的前半生是非常坎坷的，他一直被人陷害，跟着又被人遗忘等等。大卫都是，大卫明明已经被撒母耳高立了，但是呢他就要遭遇扫罗这么长时间的一个追杀。所以这些故事我们看到他们前半段的话，我们是不会理解的，但是当我们看完他们的一生，就会知道原来所有的经历在他们的身上都不是徒然，是有神的安排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神在哈娜的身上其实都有一个更加深的美意，我们在后面就会知道神要给哈娜是六个儿女，但是神祝福人的方式和时机常常跟我们想象当中的不同。神比起我们是有耐性得多，所以圣经说祂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同时呢，我在祂们的身上还看到一个很宝贵的特质，就是即使是在艰难的环境里面，他们都不会放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哈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直不放弃到神面前祈求的。所以终于有一年，第十节那里讲到哈娜心里受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除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这个不是一个敷衍了事的祷告，亦都不是对神很礼貌性的要求。哈娜她是心里受苦，痛痛哭泣，她是在万分的痛苦里面发出对神的呼求。甚至这个以利是误会了她喝醉酒，跟她说你不应该在这里喝酒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曾经在神面前爆发过你的情绪，好像圣经很多哀歌里面所说的，先知撕裂心肠这样去祷告。其实神是很欢迎我们在祂面前表达情绪的，我觉得这样是好过做一些礼貌性的祷告，因为神祂本身就是充满感情的。我们面对亲近的人的时候，就会将自己很真实的情绪表现在祂们面前，开心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这个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对着一个陌生人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不会这样做，你可能还会戴上很多的假面具，因为你跟他不熟。那我们又愿不愿意好像哈娜这样将自己的情绪很真实的表现在神的面前呢？虽然很多时候我们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其实男仔女仔都是一样的，表达情绪不代表我们是软弱的，反而我觉得这个是一种信心的表达。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哈娜她跟比尼娜是不同的，比尼娜好像没什么难处，我们几乎看不出她有祷告，她照样生儿育女，她生活过得不错，有时呢也都去欺负这个哈娜做她的对头。我看到神好像不是在她的生活里面，她每年跟着丈夫到会幕，有一些宗教的仪式，但我们看不到神跟她个人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但哈娜她是有苦难的，她是在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当中经历了 神的同在，然后他去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而且他的祷告呢是加了码的。这里说他说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其实这一句是出自于民数记的第六章，是神对以色列百姓颁布的关于拿细耳人的条例。他说如果有人是有心意，他想在一段特别的时间来到侍奉神的话，他就可以许愿成为拿细耳人。在这段时间你就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剃头，不可以挨近死尸，因为尸体是不洁净的。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到神也都特别拣选了参孙去成为拿细耳人。按照民数记的记载，其实成为拿细耳人是可以有一个时间限制，他不一定是终身制的。但是哈拿他就是向神来到许愿，要将他的孩子终身归于耶和华。我想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哈拿他是很单纯的，为自己的需要来到祷告，他需要一个孩子来到去除去他的羞耻。但是他祷告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或者神比起他自己更加需要一个完全属于他可以全心来到侍奉他的人。哈拿所处的年代应该是在士师记的末期，这个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每一个支派之间他们互相残杀。而在参孙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以色列的领袖，一个被神特别拣选的拿细耳人，但他根本是没有活出一个应该有的生命，他根本没有将神放在他的眼内，整个以色列从上到下都是一个不敬拜神。所以我们想一想，当时神的心情是怎样呢？可能撒旦还会 去到神的面前去挑战他，你看看你的百姓，你看看你选的这个拿细耳人，他日日就是跟一些妓女在一起。所以撒母耳记三章第一节，他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神沉默不是因为他没有说话，亦都不是因为他不想讲，而是神实在找不到一个合他心意可以跟他讲话的人，所以神沉默。在这样一个荒凉的世代，究竟还有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来到全心被神用，来到侍奉神，带领百姓去归向神的呢？直到有一个很平凡，住在山里面，在世人眼中不蒙福，被人嘲笑的哈拿出现了。他跟神说，如果你赐我一个孩子，我就将他给你，让他终身去侍奉你。所以我相信哈拿在他持续的痛苦里面，他用了很多的时间，经历了很多的挣扎，他的祷告才从我希望我有一个孩子变成了我希望我有一个孩子，但我更加希望这个孩子是属于神，他能够被神使用。哈拿他的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我们今天的祷告可能即有百分之七十八十都是希望神来到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解决问题很重要，但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将时间和注意力从我们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耶稣在福音书教导我们要坚持祷告，不可灰心。坚持祷告不是为了神的益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有一些祷告是会即时得到回应，但有一些祷告它需要时间。如果我们放弃了继续去神面前去祈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了一些经历神的机会。所以想，如果哈拿他在第一次祈祷的时候神就答应了他，那他还会不会有一个这样的撒母耳出现？哈拿和比尼拿这两个妈妈，他们带下来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比尼拿的仔女，他叫什么名字 佢后面做咗啲乜嘢事情，我哋唔知道，因为圣经冇再记载。但哈拿所生嘅撒母耳，佢成为咗神用嚟祝福同埋扭转成个以色列嘅领袖。圣经讲到，神使撒母耳讲嘅说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直到别士巴，就系讲到以色列从南到北，所有嘅百姓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二十年之后，佢带领全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神得到咗撒母耳呢个器皿，成为咗所有以色列人嘅祝福。呢一切都系离唔开哈拿喺神面前嘅祷告。我哋第二睇到哈拿，佢系一个尊重神过于尊重儿子嘅人。二十节，哈拿耶和华眷念哈拿，佢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佢话：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等孩子断了奶，我就带佢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佢丈夫以利加拿就话：就随你的意行吧。我前面一直在这里讲哈拿，但是来到二十三节的时候，我看到这个丈夫所讲的说话，其实我真的挺佩服和欣赏他。他作为一家之主，他能够去全力支持太太这个决定，其实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父亲对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夫妻是要同心合意一起来到去建立一个属神的家庭。二十四节讲到，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那时孩子还小，就领孩子到以利的面前。他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经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哈拿好，佢令我好佩服的第二点，就是佢对神是讲得出、做得到的。佢奉献撒母耳的态度是很坚决的，佢一啲都冇拖泥带水，亦都冇模棱两可。佢冇同神喺度讨价还价，因为犹太人一般断奶的时间是三岁咁样。所以他没有说、等撒母耳再大一点先、或者说等我再生多几个，我再将撒母耳带去示罗、我会带他去的、但不是现在、这些所有一切哈拿都没有。他就是按照他对神的许愿，时候到了他就将撒母耳献给神。哈拿当然不会知道他后面还有五个仔女会出世，但是就是在他这个不知道的时候，他就将他离之不离
自己的老
婆的
杀
意带到神的面前奉献给耶和华。所以我看到他对神的那个忠心和决心，他真的将神排在他生命当中的第一位，他尊重神过于人，甚至包括了他自己的孩子。哈拿将撒母耳送到去示罗，他交给以利去学习侍奉神。当时的以利已经八九十岁了，而且这个学校的老校长，这个老以利本身就是有点糊里糊涂的。明明哈拿很认真在祷告，但他就说人家喝醉了酒。还有撒母耳身边还有两个老师，这两个老师就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说这两个人是恶人，他们不认识耶和华，公然在圣殿行淫乱的，玷污了祭物，令到百姓很厌恶向神献祭。请问如果有一间这样的学校，有没有父母想将自己的孩子带过去送过去那边呢？哈拿送撒母耳过去，不是因为他不爱撒母耳，而是他知道他只要将撒母耳带到去神的面前，神就会负责。撒母耳很小，可能他三岁就已经被带去示罗，他身边还有一个这样的老师，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神依然可以教导他、培养他。 在撒母耳記，我這裡沒有列出來，但在撒母耳記三章第十五節說到撒母耳他睡到天亮就開了耶和華的殿門。我們可以從聖經看到他從小就是很殷勤的侍奉神，所以聖經說撒母耳漸漸長大的時候，耶和華和人越發喜愛他，神很喜歡跟他講嘢，所以半夜叫他撒母耳撒母耳，跟住就將話語啟示給他。我相信他被送去示羅之前，一直是在被敬虔的媽媽在身邊帶著長大，然後哈娜就在背後一直為撒母耳來到禱告。每一年他們就是見一次面，每一年哈娜都會重新去縫一件新的以弗德外袍帶去示羅。以弗德是祭司穿的衣服，他希望撒母耳不单止是身量逐渐长大，他爱神的心都是一起去增长。这件外袍也都提醒撒母耳，你是属神的人，是侍奉神的人。哈娜也都会在他见不到撒母耳的每一日里面，很迫切的、很想念的，为着他来到祷告，祈求神亲自来到教导他，成为一个忠心来到侍奉神的仆人。所以我想撒母耳的成功，他背后离不开一个很敬虔爱神和不自私的家长。撒母耳哈拿在以色列这么重要的转折点上，他愿意将自己的孩子奉献出来，在一个这么黑暗的世代，他们是一起来到被神使用，让神奇妙的拯救可以继续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我想没有一个父母都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是吧？我们都会想将一切最好的给到他们，但如果现在我要各位家长你们列出一个清单，是你想给你的子女的，你会写些什么呢？钱财、教育、健康或者是快乐，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可少的一件事是要帮助他们去认识神。我们会很紧张，他们去什么学校，或者他们现在的成绩是怎样，甚至他们的身体状况怎样，但我们真的有多少时候去关心他们现在和神的关系是怎样，他们的属灵生命又是怎样呢？我看到一间航空公司，它的一个服务宗旨，或者是它讲的它的第一个广告上面一个 slogan， 它就说 If you don't take care of your customers, somebody else will do。 如果你不好好照顾你的客户呢，其他人会帮你照顾它。同样地，如果我们不好好地去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世界的各样事情会争着来教他的，用电视啦，用网络啦，用各样的事情来到伤害他们，牵引他们。今天仇敌其实已经藉着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塑造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身边所有的人。大家知不知道现在在美国出现了多少个关于性别的定义呢？即是男女，这个我所知道的男仔和女仔，大家估下有多少种关于性别的定义？不知道。那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在今年2023年已经出现了107种关于性别的定义，很夸张是吧？除了我知道的男仔和女仔之外，还有其他105种，我不知道，我没有详细去看，但是有105种那么多。所以我会在这里想，我们究竟有没有做好一个准备去应对这个时代的这种文化？我们信仰的影响力有没有超过这个社会对我们下一代的这个影响力呢？有数据显示，几乎80%的孩子他们是18岁之后就不会再去教会了。所以如果我们不想他们离开神的话，在他们18岁之前，趁他们现在还在家的时候，就要好好装备他们，预备他们。这件事不是只是靠 每個禮拜喺教會一個鐘、兩個鐘主日學嘅時間就可以做到，更加去依靠每一個24小時陪喺佢哋身邊嘅家長，去帶領佢哋、教導佢哋。呢個工作，我希望係教會同家長一齊去做。所以剛才我們都有讀到經文，生命記講到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說話要記在心裡面，也都要殷勤教訓你的女兒。我自己很感恩，我是從小就認識神。我小的時候呢，不是在教會的主日學裡面長大，因為中國的家庭教會是很少有專門去給小朋友的課程，但我的父母呢，他們在我小的時候就帶我去認識神，而且他們在他們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一個敬虔的信徒活出來的一個生命。他們每天會讀聖經，小的時候他們每一天晚上都會陪我一起禱告，跪在床上來到跟我一起禱告。他們教我就是說，神在我生命裡面是排第一的，然後是父母，然後可能只是我自己。所以他們又教導我不可停止聚會。到現在為止，我很難過或者我很傷心的時候，因為他們都 在中國，我會跟他們打電話，他們每次都會鼓勵我，他們會讓我相信神會陪我走過每一個環境。所以我是很感恩我從小就可以認識神，這一樣是離不開我父母對我的教導。所以我有時會想，如果我是大個了之後才聽到福音的話，我還會不會信主呢？可能會，可能不會。但有一件事一定會發生的，就是我少了很多年去認識神和去經歷神的時間。所以如果我一想到這件事會發生的話，我就會覺得真的很可惜。所以箴言又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父母是儿女的榜样，也是对儿女影响最深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希望我们的孩子，他成为一个对神很敬虔很忠心的人，首先我们自己就要是一个对神敬虔忠心的人，就好像哈拿，他是撒母耳的榜样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了哈拿的故事，是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怎样的爸爸，或者一个怎样的妈妈呢？我们可以留给儿女最宝贵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希望哈拿的故事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思考。哈拿曾经很痛苦，但是她没有被她的痛苦打败。虽然神好像一直都没有回应她的祷告，在前期的时候，但他依然不放弃，继续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不放弃到神面前祈求的人。第二呢，我们看到哈拿，他是尊重神过于尊重儿子。他和以利呢是两个很鲜明的对比。哈拿他将神放在第一位，但是以利呢就不是这样做的。他没有成为他两个儿子一个敬虔的榜样，所以他们的结局也都完全不同。我们看撒母耳记就可以知道。第三，哈拿他是用神的原则来去教导撒母耳。他知道撒母耳只有在神的手中才是最稳妥的，所以他可以放心地将撒母耳交给神。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哈拿对神忠心的奉献，亦都影响了撒母耳的一生。神不只是为了去祝福哈拿，不只是为了这个人或者为了那个人，他是为了带来一个 更大更不自私的祝福。神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可以为这个世代，为周围的人带来祝福的人。所以盼望我们可以好像哈拿一样，不单只是为了我们自己，更加是为神去培养敬虔的下一代。Okay. 好，我们一起低头来作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很感恩我们今天为着几个小朋友一起做了一个婴儿奉献礼。我们实在盼望你带领他们在成长的道路当中成为他们的引路人。 亦都是帮助他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和真理当中来到长大。我们今天看到哈娜的故事，看到他实在是一个不自私的人，他很坚强亦都很伟大，他将他唯一独生的儿子撒母耳在那段时他就许愿要献给你。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实在今天亦都盼望哈娜的故事来到影响我们每一位家长，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我们盼望可以用神的原则来到教导我们的子女，让他们真的好像箴言所说，教养孩童是他走当行的路，就是道路他也不偏离。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当中的小朋友，也都祝福他们的家庭家长，盼望我们继续在神的道路里面继续努力去同心奔跑天路。感谢赞美主，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 Amen。